好，那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真话前师母，经文出处在列王记上19章，正道的主题是泪奔，泪奔。我们把时间交给话前师母。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借着儿童逐日跟各位分享信息。孩子们真的是如刚刚诗歌所说的是上帝美好的创造，看着他们我们嘴角就会上扬，那有时候看着孩子呢，我们心里面也得到力量。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竹北开始开车的时候，我每次去停车都一定要带一个小孩跟着我一起帮我壮胆。那孩子们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他们需要我们耐心的陪伴还有智慧的引导，才会渐渐长成神计划中那个美好的样式。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孩子，也感谢神给我们在教会中有这么多看重孩子、爱他们、引导他们的老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哥哥姐姐们，每一个都在塑造他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神创造美好的样式，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有一个儿主老师知道我要证道的时候，他就说，你上台啊，要带一些儿主的道具，然后呢要分享儿主一些很活泼的元素，这样弟兄姐妹的心会被激励起来，也一起加入儿主。好，他说的没有错，儿主的需要很大，我们每个礼拜有100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聚会，然后呢整年我们只有休一次春节那一次的主日，所以需要很大。可是我也知道要投入服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光是要生活要好好活着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年初的时候呢，我去了查德一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发现在那边光是要维持基本的生活就是多么的辛苦。但是回来以后我也发现，哎，要在台湾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要过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生活其实也可能很累。弟兄姐妹，你们诚实的说你累吗？好，你有没有曾经侍奉到掉眼泪？我们回到圣经中来找答案。我想到了以利亚，我想知道上帝对于我们这些很累的人预备了什么解套的好方法。今天信息的主题是泪奔，很疲累的累，还有流眼泪的累。当你累的时候，下班累，读书累，跟小玩奋斗完他们终于睡了好累，家事做完了好累，服事有时候也很耗心力，身体累心累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当无力感爆棚又看不到一个结束的时候，你会想要逃吗？好，请先不要夺门而出，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上19章，来看看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是北国的先知，在主前90纪，也是亚哈王跟耶洗别他们当政的时候服侍的。他所展现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侍奉的典范，他呼吁以色列人回转，上帝也用能力和神迹作为以利亚服侍的后盾。大家对他的故事可能很熟悉了，幼儿组的孩子们前阵子也才刚学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战巴利的这个故事。我们家孩子很可爱，他说是耶稣祷告然后就降下大火来把这个祭物给烧尽了，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什么都是耶稣做的，很可爱。那唱的歌呢也都是耶稣耶稣这样。好，前情提要，17、18章记载的以利亚对亚哈宣告以色列不忠，所以神要审判他们让天不降雨。后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举歼灭了450个巴利的先知，证明上帝是真神。接着他祷告终结了3年的旱灾。犯道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19章1-4节，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民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以利亚打完这场仗，他期待的是一个以色列属灵的灵性大复兴，可是他却发现不是这样一回事。他精疲力竭了， 可是耶洗别巴利宗教信仰的头头才正雷霆万钧的要登场。十九章叙述的就是以利亚接下来的反应，他累坏了，心里没有力量了，又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害怕了，于是他起来逃跑了。第四节，他向上帝说：“罢了。”原文的意思就是“够了，我受够了，我没办法，我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管了，我认输可以吗？我就是这么弱啊，你找别人吧。与其活在无止境的恐惧之中，我宁愿死了算了。可以对上帝说出这样的话，以利亚到底有多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礼拜的行程。结束加密山的服事以后，他跟亚哈的马车赛跑了25公里，超半马的距离，小程快的话大概一个半小时，马车的话大概是40分钟。可是圣经说他跑得比亚哈的马车还要快，比他快抵达耶斯列。然后隔天他可能又开始逃亡的行程，逃了200公里，大概是5天的路程，到了犹大最南端的别士巴，再一个人往沙漠里走了1天，最后他瘫坐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怪他吧。这6天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他可能万念俱灰，他想起摩西也曾经因为服事压力过大，然后向上帝求死。他怎么可能比摩西还要强呢？他想到被追杀的惊慌，想到被追捕之后可能会受到的折磨，确实好像没有知觉的睡了比较吸引人。我想扪心自问，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多半心中也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不是吗？圣经把人面临患难的直觉反应很真实的记录了下来。困住了，坏掉了，情感关系复杂，太复杂，孩子的教养，家人的相处，恶性循环，身心的难处，没有一个好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会很想丢下一切就走了。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是要闭上眼睛没有方向的胡乱跑，或者是背对上帝生气的跑走，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像以利亚一样，他说我累了，我要逃，那我要奔向耶和华神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答案。神对于逃到他那里的人有什么处方签呢？神跟以利亚在这章经文中的互动可以用 escape 逃离这由5个上帝的动作所构成的投字语来帮助我们记忆和理解。Escape 这个词，我们就我们看来可能有一点贬义，但是盼望经由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对它有一个新的比较正面的眼光，在这当中得到安慰和帮助，也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逃没有关系，在十字架的救恩伞之下，我们向上逃，逃向神。 Escape 的第一个字母 E 代表着是 enlisted， 征召，征召入伍的征召。当我们累了想要逃的时候，首先神提醒我们，我们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孩子，他的慈神爱所一直在我们身上牵引引导我们，同时要知道神已经征召我们了。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子民，不但是圣灵盖章认证的正直神国军人，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的同袍跟我们一起，上面还有一位全知全能又慈爱的总指挥官。圣经中充满了基督徒是主的精兵这样的意象，使徒保罗称呼许多同工是跟他一同做兵的，一同当兵的，他也列出基督徒应该要配备的一些兵器，还有他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主的孩子们都很知道这一点哦。我们小6班跟大班的孩子课程设计里面呢，都有一个穿上军装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帮助他们加深印象。然后小6班呢，甚至在善林老师的带领下，有做特种部队的蜘蛛人训练。好，开玩笑的，这个是体验高空垂钓。孩子们都知道他们是主的精兵，这是他们的身份。愿我们也时常受到这个身份的激励和提醒。里面跟老我征战，外面要跟看不见的属灵黑暗势力征战。运动都已经会累了，对不对？打仗当然就是身心灵更大的耗损。 可是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石岩老师在受难日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可是在胜利堂聚会，神已经征召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有这些同伴，知道我们的指挥官是谁，知道我们胜券在握，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来面对我们的困境。第二个，当我们累的时候，想要逃的时候，要记得上帝没有说你不可以休息。事实上，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乐意服侍我们。 S 就是 serve， 服侍。第十七章，神叫以利亚去跟亚哈宣告旱灾的这个预言讯息，然后他就要他去躲在溪水边。神安排了乌鸦每天早晚叼来饼和肉来供应他。溪水干涸了，他又安排了以利亚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还用神迹让寡妇家已经见底的面粉和油都一直用不完。神服侍以利亚，他预备以利亚。神是不变的神，他也一样会预备，会服侍我们。我们再来读五到八节，翻到我们一起读，请。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亚他身心俱疲，倒在旷野。上帝没有因为以利亚逃跑就责备他，也没有责备他竟然要求死。神只是让他好好的休息，又温柔的叫他起来吃饼喝水，在看守的他，让他可以安心的回头睡回笼觉。原文说这个饼是盐烧的热饼，用热的石头烤的饼，应该是很好吃的。以利亚回头描述的时候还特别交代了这个细节，今天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读到。第七节，天使第二次叫他起来吃喝说，因为你走的路当走的路还甚远。他的意思可能是指，以利亚你要做的事还很多，你侍奉的路还很长，你必须要恢复体力。我们的主不像刻薄不讲理的埃及法老，不给草还要验收砖头，他也不像巴利要我们自残大呼狂叫，然后还不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四十年在旷野为以色列民预备玛拿，叫磐石出水，叫他们的衣服和鞋子没有穿破的神。主耶稣未来听到的群众预备了五饼二鱼，他竖起腰来为即将四散的门徒洗脚。主耶稣为那些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退后沮丧，整夜劳力打不到鱼的那些门徒预备早餐。我们累的时候要奔向上帝，他乐意给我们时间休息，他也愿意等候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他服侍，使我们的力量复原。再来往下看，神不只是满足以利亚的身体需要，他也听以利亚诉苦抱怨，他接住以利亚满腹的委屈怒气还有害怕的情绪，他让以利亚可以奔到那最坚固的堡垒，最可靠的膀臂里面。 Escape 的 C 是 carry， 背负宝宝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和第十节，请。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抵达何烈山，也许他进到的就是摩西当初遇见神看见神荣耀的那个石洞，因为原文在这个山洞前面有加一个定冠词，所以第九节可以翻译成以利亚在那里进了那个洞。 为什么以利亚要逃到这里来呢？摩西在这里见过神，以利亚现在走投无路了，他也要来见神一面，看神怎么说。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来这里做什么？从上帝的反应，大家可以推论，神没有要以利亚来何烈山的，可是他没有阻止他来。好，以利亚心想，终于有人关心我了，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他就把心里面发酵了好久的苦水哗啦哗啦的倒出来。他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没有道理啊，以色列人犯了大错，我为他们挺身而出，我付出这么多，我指出你才是真神，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现在变成了头号通缉犯。请问他有回答上帝的问题吗？你在哪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没有回答，可是上帝也没有纠正他，也没有责备他。上帝知道以利亚来是因为他需要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向他解释这个看似非常荒谬的结局。以利亚需要神出面，他需要神给他一个方向，神就让他摊在他的大能和慈爱里面，让他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说。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会说一个人很照，照老师就是很有办法的老师。那现在的孩子会说什么？他会说这个人超 carry 的，很 carry 就是说他很有办法。从襁褓到年老，神都保抱我们，他超 carry 的。生命记形容神像老鹰，搅动我们的环境，迫使我们长出能力和勇气来。可是他也设下保护网来接住我们，让我们在一次和一次的经验中更加老练，有见识和信心来跟随他。他有办法，他背负接住我们，他也给我们空间来梳理和成长。 Escape 的第四个字母 A 代表的是 Admonish， 神劝诫我们。我们接下来要读的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还有第十八节，翻到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第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第十一节，神向以利亚预告，他要照他的心愿成全。在与摩西的同一座山，同一个洞口，给以利亚一个跟摩西类似的经历。神用大风、地震、火焰显出他的大能，然而神的声音却是在这一切震折人心的大现象后面的微小声音出现。以利亚过去的经验里面，上帝是用降火，用使无变有，用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式的介入来彰显他是神。可是这里神要调整以利亚的眼光，叫他在微小的声音中也可以认出神的带领来。他要他习惯神细微的工作方式。神又再问他一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显然神对他第一次的回答不是很满意。何烈山不是以利亚侍奉的场域，神问他这个问题是要以利亚重新去思想自己的定位跟呼召。他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他应该在那里做一些什么呢？ 弟兄姐妹，如果神此时此刻问你这个问题，某某某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竹北胜利堂做什么？在你的职位上，在你的家，在你的工作里做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此时以利亚是义愤填膺，他用一样的话回答上帝。可是我相信他第二次回答的时候，语气和缓了一点，虽然还是有点玩梗应景，可是神也正用细微的方式在调整改变先知的眼光。神在十八节说，只剩下你一个人吗？不是的，以色列中还有7000个对我忠心的人。这个时候神就责备以利亚了，他让自以为意蒙蔽了眼睛。神提醒以利亚，在亚哈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宰俄巴底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这位俄巴底在耶洗别屠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默默藏了100位先知供养他们，直到危机度过。而且不止这101人，还有更多持守信仰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落入一样的圈套？可能不是自意，而是优先顺序的错置或其他原因，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或是暂时迫于家庭、工作、健康、学业各种原因，而渐渐的把团契从信仰和教会生活中切割出去了，久而久之跟大家生疏了，也就不好意思回来了。我的祷告是，这段信息可以成为圣灵对您的邀请，让您可以恢复开始有稳定的团契生活。愿神重新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奔向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奔向彼此，我们需要彼此。而且事实上不只是我们需要团契，我们的孩子更是需要。从小稳定参加儿童主日学，然后也在周间参加了父母亲的团契，跟那里的孩子一起建立团契关系的孩子们，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留在信仰里面，留在教会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就在这里，他们对教会的成人熟悉，有机会建立安全感跟认同感。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一定找爸爸妈妈，可是他们可以找这里的成人。从小知道教会有一群跟他们价值观、生活信仰经验相似的同伴，会帮助他们在面对世俗价值观的拉扯的时候，可以更容易的坚持得住，站立得稳。也许你也在信仰群体中受伤失望，所以就害怕或是抗拒回到团契。以利亚也曾经在加密山上面对的那些不肯公开表态跟随耶和华的人而感到很伤心。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觉得所有的人都遗弃他了。但是神要说的是，我都知道你要做的是奔向我，我会照我的时间教导每一个属于我的子民。当我们愿意听神的劝诫，更新我们自己信仰的眼光，定义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自己在神里面的位置和方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也会看见，潜移默化之中，他们也会对生命中的劝诫更加的柔软，可以正面的回应。Escape 的 P 是 persist， 不放弃。神他是不放弃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第15节的上半，就在投影片里面可以一起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好，到这边就可以。神劝诫以利亚，不是为了要指出他的错误和愚昧，然后就抛弃他，独自在懊悔中打滚。神劝诫以利亚，是因为他还要用以利亚，他没有打算要放弃摩挲他的生命，他要他继续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荣耀他、见证他。而主的孩子们都听过这些故事，耶稣没有放弃3次不认主的彼得，他也没有放弃逼迫教会的扫罗，巴拿巴没有放弃半途而废的马可。同样的，让我们也确信神没有放弃在婚姻家庭、原生家庭的关系里面屡战屡败的我们。 以利亚虽然重复一样的抱怨，可是神还是交付给他新的任务。他说：你就照原路回去吧。上帝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搞砸，我们会犯错，他会纪念我们叹息祷告时的懊悔，他也会医治缠裹我们和我们伤害的人。神继续相信我们，他磨塑我们，使用我们。如果说神不放弃我们，让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可以改变，可以继续服侍见证他。心累了，沮丧了，羞愧了，我们奔向上帝，在他的不放弃里面找回信号的力量和侍奉的心智。最后一个一是 entrust， 托付。神托付我们，我们一起读十五节后半到二十一节，从到了那里开始，请。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圣经中记载的以利亚，他下了何烈山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出以利沙来。和合本翻作遇见，可是原意其实是找到。事实上，耶和华托付以利亚要高的这三个人的任务呢，一直到他在约旦河边被提之前，他只完成了这一个。但是神在何烈山上面的托付提升了以利亚的眼光，他所奔向的神，他所侍奉的神，不只是以色列民的神，他是掌管列邦列国全民全世界历史的神。他的计划是不会被单言的，而且侍奉的果效也不是绑在一个人一个先知身上。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神都还是会保守他话语的真实，还有真实的信仰不会被消灭。十九节，以利亚把象征先知能力和使命的外袍丢或是搭到了以利沙身上，代表上帝的拣选。我们看到以利沙是这么预备好要回应呼召的，可见神不单是保守信仰的传承，他也预备有见识有使命感的工人能够接棒，把神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完成。我们可以安心的接受上帝的托付，因为他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他知道我们的能耐到哪里，他所求于我们的就是谦卑而忠心的跟他所拣选的信徒们一起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当服侍累了，当担子过重了，我们来奔向那差派工人的主，让他来调整我们的眼光和优先次序，让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传递意向，邀请人来跟我们同负一轭。亲爱的弟兄姐妹，儿童主日讲到这个是不是太沉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两个礼拜为了要准备讲章，我有点魂游向外。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四岁的孩子呢，就有觉得他自己被忽略了。有一天他就窝在椅子上面边吃手手，然后很哀怨，他就说：我好想去找耶稣哦，我好想他哦，可是我又不能飞上天去找他啊，不可能啊，他就自己这样讲。我躺在床上心想，我压力好大，我好累。可是听他这么说，我就赶快回神，我跟他说：你不能飞上去找耶稣，可是耶稣可以下来找你啊。我们家的小孩提醒我， 难过的时候，痛的时候，觉得没有力气奔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来救近我们。圣经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亲自就近绝望的门徒，与他们同行。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还是可以选择呼求主来，让我们可以逃到他的怀里面，被他坚固，受他服侍，被他接住，听他的劝诫，在他的不离不弃中站起来，可以再次忠于所托，在他的里面找到生命的方向和目标，而且知道他掌权。2016年呢，有一部日本漫画改编成的电视剧上映，原文的那个日本剧名是《逃避虽然可耻，但是非常有用》。好，我看了以利亚的故事以后，我想说，逃避，哎，其实真的很有用，逃离很有用，而且不可耻。可是唯一的但书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逃对方向。我们向上帝逃，那就很有用了，而且很有盼望。愿使以利亚重新得力的神的灵加倍，使在座的每一位得安息，力量复原。愿在座的每一位得享主内肢体间团契的满足。而主呢，我们永远需要新的老师的投入，来建造真实信仰的接班人。孩子们也永远需要那些在生命低谷中选择奔向主的生命榜样。服侍主，跟随他一定会累，上帝知道，所以他不会把我们推开。让我们满心盼望的逃到他怀里，他会牢牢的接住泪崩的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的不离不弃，谢谢你的信实大能，谢谢你的温柔坚定，谢谢你出于了解的供应和劝诫，谢谢你赐我们生命可以为你征战，直到你已经得胜。主，帮助我们永远选择奔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